我去讲经带了一些戒缘的书去啊，这个书里头有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带了几十本过去跟大家结缘。前面有一张照片，就是这一张夏林居老居士这张照片，啊，这几个特异功能人一看这个照片非常惊讶，他说这个人身体是透明的，啊，我们看不出来，他从照片上看这个人身体是透明的。啊，我们凡人这个身体啊，是污染的，不透明的。啊，这个人身体透明的，啊，透明表示什么呢？他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他没有自私自利，他没有贪嗔痴慢。啊，人心透明的，身透明的。那么这些外国人跟这个夏老不但没有见过面，听也没听说过，哎，他知道他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了，啊，说的都非常清楚，啊，说的很准确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心呢被污染，一定要懂得恢复清净心啊，决定不可以做亏心事啊！我一般世间人讲要凭良心做事啊，我们就不空过啊，起心动念善念都是为众生，都是为社会啊，绝不为自己，绝不为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啊，要为天下国家的利益了，不能为小团体 啊要放眼世界啊，念念祈求世界和平啊，社会安定啊，整个世界的大社会安定，人民都能够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。佛陀的教育目的就达到了，佛教导，佛教的目的是利苦得乐啊，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前面讲，苦从迷惑颠倒、造作恶业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是大彻大悟。啊，修善积德来的。我们今天明白了，念念当中要断恶，所以从根本修呢，把那个恶的念头断掉，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个恶念，别人以恶念对我可以，他没觉悟啊，我再要以恶念对别人，我错了，那我又迷了啊。那也许说，那这样你不是吃了亏吗？是的，你们眼睛看到是吃亏了，可是我的眼睛看了，我占大便宜了。为什么呢？ 你将来好搞六道轮回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我占大便宜啊。啊，所以古人说吃亏是福啊，这个地方你不肯吃亏呀、啊、那好，你继续搞六道轮回，你错了。哎、啊，这里肯吃亏啊，肯舍肯放下，哎、啊、你们慢慢去搞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这个道理要懂，要明白啊，然后无论吃亏上当，我们都得大欢喜，都得大自在啊，一丝毫挂碍都没有。这是佛法讲解脱啊。你看我们从这个经读到这个地方，每一位菩萨这个得的法门最后三个字解脱门啊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解脱啊，不肯吃亏，不肯上当啊，不肯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，你永远不得解脱啊。解脱是对轮回讲的啊，广义呢是对十法界讲的啊，你没有办法脱离轮回，你没有办法脱离十法界啊，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结解开，你就脱离了啊，一丝毫的忧虑牵挂都没有。这是真心的，这是本性现前的。啊，凡是有牵挂还有忧虑，这是凡情。俗情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，所以这个第三句凡有所作，这个所作里的包括念头，这是意的所作，言语口的所作啊，身体动作是身的所作，你所做的行为总不外乎身口意啊，三业要清净，三业要纯正，你就没有空过了啊。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境界里头来说啊，我们没有觉悟，这都是事实。没有觉悟的人要想一切造作不空过，决定随顺佛陀教诲，依教奉行。啊，到自己哪一天明心见性，彻底觉悟了，你的信德自然流露，自自然然没有过失啊。所以在我们的份上呢，只有随顺佛陀教诲，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，我想怎么样，我以为怎么样，这就坏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总怕在这个世间吃了亏啊，总怕别人占了我的便宜。这个思维是六道的思维啊，哪里能出得了三界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放下这两个字说得容易啊，啊，真正做到不容易啊。啊，你还有这个意念，你没有放下了。这是三界六道的根啊，这个根你不能放下，你不能拔除。你在佛法里面修学，成就有限啊，充其量修一点人天福报啊，人天福报是恭维你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很可能你的福报是在恶鬼畜生道里面享受啊，畜生道享福，这个我们太普遍了。诸位稍微留心，你看看人家养的宠物是畜生道享福的啊。啊，我们愿意愿不愿意来生被人家当宠物去养啊，愿不愿意来生做鬼神，受人家去祭拜呢？啊，那是鬼道里面享福的。这个错了。啊，福报享尽，还是要堕落。这事情麻烦大了。所以佛在此地，这是很高的警惕啊！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能犯过失啊！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！起心动念，立刻就要想到我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，与十善相应不相应。如果与实相不相应，那就是实物。啊，佛讲的这个标准简单呐，容易记呀。啊，能够记得很牢，才能产生效果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立刻就想到这个标准，就可以跟这个标准呢核对一下。啊，我们的念头是善还是恶？我的言语是善还是恶？啊，我的行为是善还是恶？啊，念念呢，都要依靠这个标准，这叫依教奉行。啊，这是真正从根本修啊！啊，诸位果然明白了，果然懂得了。啊，你不妨试验试验，三个月就有很明显的效果。啊，做三个月的功夫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就是你的思想言行。与实善相应，与实物相背啊！你三个月之后啊，你的相貌变了，你的体质变了啊！为什么呢？相随心转啊，相随心转，体质也随心转。 它真有效果啊。啊，你不肯真正修，天天在研究经教，啊，在讨论经教，在讲解经教，不能把经教教诲落实在生活上，那还是没有用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该堕落还是堕落，啊，该轮回还是搞轮回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要解决问题，一定要落实。啊，如是解脱华严等，啊，妙华璎珞主咒神，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做给我们看的，他得到了。啊，那么他将他的修学成果给我们做出报告，提供我们做参考。啊，我们一心念佛，这是主修，啊，正修。菩萨提供这个种种的教诲，都给我们做助修，啊，正助双修，啊，我们这一生决定的成就。好，主咒神这一章啊。到此地介绍完了，下面这一章呢是主业神，啊，他也有十法，啊，有十位来做代表，啊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，请掀开经本，主业神十法。长行第一段开始，佛赐普得净光主业神，得极尽禅定落大勇见解脱门。形象上我们看到他是身份是主业神，实际上呢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，又何况这里所列的这位尊神，其中有七位是善财童子参学的善友，啊，他们所代表的是地上菩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意义就非常非常之深了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普德净光及善财利狗地的善友，彼名全同啊，法门明极尽，禅定落普游步，普游步也即大勇见也。极尽禅定落就是定体，见法落住，故名为落。大勇见者呢，就是定用，啊，见则堪能，勇则无也。为见佛尽即游戏神通，故名勇见。 一游步也，勇见广大，故称普德，无惑智聚，可谓净光。清凉在这一章里面呢，注解都相当的详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菩萨表法的意趣非常深远，我们应当认真的来学习。那么先从名号上啊来说啊，他的名号是普德净光。我们知道在这部经上最殊胜的地方，就是它有圆满的理论，有周密的方法啊，而且还带表演啊，五十三参是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。怎样把诸佛如来教化众生这些道理方法呢，完全落实到自己的心性啊，善财跟这些善友给我们做示范啊，这是华严在全世界任何学说这个教学方式当中啊，确实是第一圆满啊。往年我亲近方东美先生，他告诉我啊，他说华严这种编排的方法在全世界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部啊，所以他非常称赞。他是个哲学家，他把这部书当作哲学概论啊来读，这是佛家的哲学概论。那么我从这个书里面体会到宋朝朱熹编四书，朱熹亲近过佛法啊，我想他编四书的这个灵感呢，很可能是从华严这里得到的启示啊，因为四书那个编辑啊，跟华严经可以说是非常相似啊。他有理论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啊，论语跟孟子都是表演啊，孔夫子将学融怎样落实做出来给我们看啊，孟夫子将学融落实在他自己生活工作里面也表演给我们看啊，所以这个论语孟子意趣就跟这个五十三参呢相似啊，所以说他编这个书的灵感呢，很可能是从华严经上得到的启示。诸佛如来在十法界的现身呢，不定现什么身， 确确实实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就现什么身啊，应以主业神得度呢，他就现主业神身啊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七位善知识是主业神啊，是这个身份，我们不能够轻视啊，啊，对鬼神都不能轻视啊。主咒神、主业神呢，大概就是民间所讲的白无常、黑无常了。黑无常主业神呐、啊，啊，这个白无常是主咒神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六道众生，我们都不可以轻慢，啊，许许多多诸佛菩萨在其中现身。我们不能以轻慢心对一切众生啊，乃至于蚊虫蚂蚁，你说这里头有没有佛菩萨？肯定有嘛！啊，这小动物那么多，啊，堕落在这个畜生道里头，这么可怜，佛菩萨不帮助他吗？啊，不去度他们吗？要度他们，一定要现同类身，你才能度得了他。啊，要度蚂蚁，菩萨一定现蚂蚁身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啊，要度蚊虫，一定现蚊虫身，随类现身。随机说法了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轻慢这些小动物，轻慢诸佛菩萨啊，杀害小动物，可能这里头就由诸佛菩萨实现的啊，而我们自己造作的罪业完全无知啊。菩提道上修学走得这么辛苦，障碍这么多，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啊？这些大乘经教值得我们深思清凉大师首先跟我们指示出来，这位业神就是善财，五十三参利狗地的善友啊，利狗地是二地菩萨啊，他所修学的法门是极静禅定落铺游步落世间人的落，总离不开五欲六尘啊，以此为落，这个落不是真的啊，佛教这种落坏苦，乐为坏苦啊，所谓是乐极生悲也，它不是真的啊，真正之乐了是禅定什么是禅什么是定，我们总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 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为我们说明这个名词的定义啊，禅是禅诺梵语翻过来的，定呢是中国字啊，所以这个名词在《易经体例》里面称作繁华会议啊，上面是梵音，下面是中国字啊，禅跟定的意思非常接近啊，所以采取这样的方法。而六祖大师给我们的解释说，外不着相叫做禅，内不动心叫做定。实在说，六祖这个讲法是从《金刚经》里面说来的啊，它的根源是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上世尊教导须菩提尊者弘法利生，戒引大众要守住一个原则，佛教菩萨了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这金刚经上讲不取于相就是禅，如如不动就是定啊，这两句话要用现代化来讲啊，不取于相啊，决定不受外面境界诱惑，这叫禅啊，六根戒除外面境界，不会被他诱惑，不会被他所动摇，禅的功夫 啊，所以禅是对外境啊，外境已经不能够干扰你了，已经不能够影响你了啊，这是你禅有功了啊。定是从自己说的啊，自己能够如如不动啊，向外面境界啊，外面人称赞你，你被他动摇了，哎，你就生欢喜心了，禅定就没有了。那人家侮辱你骂你啊，你立刻就生气了，禅定就没有了。禅定在哪里修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啊，不是盘腿面壁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去修个什么呢？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个人叫真正的修禅。这里头有大落啊，不受诱惑，如如不动啊，这是什么心啊？真心啊，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啊，会用真心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是诸佛如来啊。最低的程度啊，化身大士啊，华严里面讲的圆教初住菩萨啊，他才会用真心呢，绝不会为外境所动摇啊。所以这个里面呢就真落了 禅定乐啊，普有不普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有不是形容，是比喻啊，哪个地方有感，佛菩萨就应啊，感应道交啊，就譬如油布啊，啊，这点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普啊。啊，那么普油布呢，也就是大勇健的意思。勇是勇猛啊，健是健壮啊，快捷帮助一切众生，众生之感有有心的，也有无心的，佛菩萨的应完全是无心的啊，佛菩萨要有心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菩萨啊。众生之感，所谓是有显感，有敏感啊。显是明显，我们求佛菩萨保佑，求佛菩萨加持，这是很明显的啊，显感。啊，那还有一类呢，我们还没有起心动念啊，不是没有起心动念，是那个念头非常微细，自己都不能觉察啊，佛菩萨已经知道了啊，他也来应了。佛菩萨的应也有显应，也有明应，明应是暗暗当中加持啊，你并不觉察啊，显应呢是非常的明显啊，让你觉察的清清楚楚啊。我前天跟同学们提到过啊，这是半年前刘作全居士，他过去住在美国啊，去年他离开美国搬到澳洲啊，我们在澳洲啊买了这个小地方，我不能在那边住啊，我就让五千跟他两个人住在山上啊，山上的人很少啊，我们住的那个小镇，那个小镇面积很大，总人口只有三千人啊。他告诉我这个事情是在半年前发生的啊，悟谦法师下山学开车啊，在布里斯本住两个星期啊，学开车，他一个人住山上啊，所以他们两个人住在山上啊，非常精进啊，真的求佛菩萨保佑啊，他心不安了，四周围都没有人了啊。那悟谦告诉我们，天天拜佛，拜佛之后拜馆长，把馆长照片供在那当佛菩萨看待啊，啊，求馆长保佑啊。 那么在这两个星期当中，山上只有刘居士一个人住。有一天他进城去买东西，看看时间还早，他就去洗头。洗完头之后天黑了。回去找不到路。这个大路是什么一问题啊？那拐弯那个小路找不到了。他是开车开了很久。应该说呢，我们那条路是15分钟。就到了。他开了很久，还没有看到回家的路，心里觉得不对了，决定是开过了，所以车再倒过头来，回来找，车开得很慢，仔细去找，走到岔路的时候，忽然看到我们自己这栋房子，灯都亮了。房子外面里面灯全亮了。他非常欢喜。他以为是悟谦回来了。就是悟谦在布里斯本。他以为他回来了。也很高兴。那么车开到家了。门是锁的。他就把门打开。大门一打开，他一进去，这个灯全黑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是感应的。从此之后啊，他说他住在山上不怕了，知道有佛菩萨保佑。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这么明显的感应。非常不可思议。这个是显感显应。太明显了。这个道场确确实实有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。问题是你要诚心学道。目标是在这一生当中要肯定成就。你才能得到诸佛护念。这个世间全是假的，一场空啊。那么我在澳洲建这个道场为什么呢？为了些年轻人跟着我十几年了，我75岁了，随时可以走啊！我走了之后，他们连个修行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对不起他们。馆长走了之后，我们散居世界各个地方，无家可归。他们心也不安了。我建这个地方是为他们，不是为我自己。我自己什么都不要了，是为这些年轻人。给他们一个小地方，让他们把身心安定下来，好好的去办道。这是我对出家人的照顾。古晋这个地方我也建一个道场，建一个念佛堂，这是对在家信徒的交代。你们在家信徒如果有假期有时间，喜欢念佛，那古晋这个地方有个念佛堂，我们会请两三位出家人来领众，随时可以去。 都不是为我自己，我自己这一生当中随缘度日啊，到哪个地方都行，都自在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